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你一起来继续研读《创世纪》，我们进入到第十八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昨天我们开始谈《创世纪》的十四章，还没有谈完的。那么这个十四章呢，是属于一个大段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大段落就是从十三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这里说到了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的故事的。这一大段落呢，可以分为三部分。《创世纪》的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是第一部分，说到了亚伯兰和罗德分开。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说到了亚伯兰获神应许次地和后裔。最后一部分呢，是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说到了亚伯兰奋勇拯救罗德的。那么昨天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十四章最后的那部分，就是在拯救罗德之后呢，亚伯兰的表现如何的。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到了亚伯兰和索多玛王的商谈。当索多玛王看到亚伯兰把夺回来的十分之一送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立刻做出了反应，因为亚伯兰所送出来的礼物本来是属于五王联盟的。索多玛王就开口对亚伯兰说了，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在这里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方面呢，表面上呢，好像索多玛王这方的话是在表明他才是那个真正慷慨的人，他愿意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亚伯兰。但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我们再看下去就觉得这个不是事实。索多玛王首先要求的是把人口给我，然后才说财物你拿去吧。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了，这个次序刚好反映出索多玛王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他并没有感激亚伯兰冒死出兵去救回财物和人质的。亚伯兰就及时回应了，而且他当众发誓，这个是圣经所记录的第一个誓言。亚伯兰指着麦基洗德所说的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去发誓的。亚伯兰启示的内容就是，任何属于索多玛王的物件，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会拿去。那一根线、一根鞋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代表了最不值钱的东西。古时代的人离婚的时候就会用亚兰文说了，一条草、一根线也不会多拿的。当人破产分配财物的时候就会说了，一条草、一块木也不会多拿。在这里，亚伯兰是要强调他不会拿走任何的东西，就算是最不值钱的，好像是一根线、一根鞋带，也不会拿去的。在这里，亚伯兰是要强调他不拿任何夺回来的东西，因为他不想索多玛王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这句话有两种的含义。第一方面，亚伯兰曾经用手段获得 法老馈赠成为了富翁，他不想再重蹈覆辙，再给人非议了，批评他啊，他富有是因为拜这个索多玛王所赐的，要不然不想受惠于索多玛王，免得别人忘记了他这次的得胜完全是神的恩典，以至于这个索多玛王就夺取了神的荣耀，他不想这件事情发生。第二方面呢，他已经学到了宝贵的功课，一切都是源于神的，就正如这一次他战胜了是因为神的帮助，他要依靠神不依靠人，他不想靠索多玛王致富的，或许呢他根本不想和索多玛王有任何的牵连。亚伯兰分文不取就表明了他这次的出兵并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而是为了抢救自己的亲人的。后来以利沙先知医好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也是同样的不肯收受乃曼的馈赠的。有学者指出了，亚伯兰本身就是一个富翁，而人越富有呢，很容易就会希望多得一些的。亚伯兰竟然胜过了这种自然的欲望，实在是值得佩服的。他对神的信心就帮助他培养出高尚的品格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十四章的内容啊。看完了这一章以后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有怎样的把我们所学到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呢？在这呢，我们就稍微的谈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神一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形式，就正如这一章所记载的事迹，反映出他一一的实现了他给亚伯兰的应许。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落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仍然要紧紧地握着他的应许，而且深信他会按照所应许的去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盼望。那希望和乐观呢是不同的，乐观就是一种的性格，凡事都是从好处看。一个悲观性格的人仍然可以充满了盼望，因为盼望和这个人的性格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建基于神的话语。神既然是这样的应许了，他就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充满了盼望。刚才说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充满了盼望，那么第二方面的学习呢，就是我们要好像亚伯兰那样的尽力帮助家人，当家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尽力帮忙，甚至是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也要去援手的。我们要对家人忠诚，矢志不渝。我们对家人的态度呢，不应该是条件式的，如果他们对我们好，我们就善待他们吧，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好，那就远离他们，漠视他们。那亚伯兰并不是这样对待罗德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做真正的英雄，愿意不计代价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1996年10月28日的《时代周刊》提到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迹啊。日本大阪地下铁站呢，有许多人在等候着地铁车。突然，有一个17岁的高中女生因为头晕就昏倒过去，跌在铁轨上。就在那个时候，有地铁车正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驶过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49岁的任马阿之先生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一面抱起这位伤者，一面向司机摇手示意，司机立刻紧急刹车，在任先生面前停了下来。那如果在那一刻呢，任先生在担心着自己的安全，稍微的犹疑了一下，迟延了一会儿才跳下去的话， 司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刹车了。大阪的警方指出了，那个女子能够从死门关被救出来呢，完全是因为任先生不顾自己只为救人的大无私的精神。任先生却是非常的谦卑，说了，我女儿和这位伤者年纪相若，哎呀，能够帮助她，我感到很高兴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那盼望我们都跟着这位任先生那样的，多去想别人的需要，不要去呢老是只顾着自己。第四方面呢，就是帮助人不应该只是为了有所得，是应该为了爱人关心人。就正如亚伯兰救人并不是为了多得财富，传道人呢在这方面要格外的小心，不要在带领别人信主以后，使人得救以后，就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拿取别人的财物。那些的异端邪教的领导人呢，有时候就是陷入在这种的网络里面的，我们自己呢要千万的小心。那么另外，我们工作和与人交往的时候呢，就不要把我们的德建立在别人的失之上了。最好的就是所谓的双赢政策，大家都有所得的，这个是最好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就算是遇到了危险和困难，也要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援手的，甚至呢，神会用奇妙的作为拯救我们脱离困境，就正如他帮助亚伯兰、基甸、西西家王一样的。我们必须要依靠神去和空中的掌权者征战，虽然他的势力比我们大很多，但是靠着神，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的。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在物质的需要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神，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的。虽然神可以借着人来赐福我们，但是我们依靠神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信心呢。那就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日用的需要赐给我们的。那盼望我们就是这样的去跟从神吧。这个就是十四章的内容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反省了。现在我们进入到十五章的内容了。在十五章的内容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耶和华神和亚伯兰之间的一次交谈。十五章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这里是耶和华在第十三章十七节以后再次向亚伯兰说话，也是第五次和亚伯兰交谈的。说话的时间是什么呢？第一节，这事以后，就暗示了耶和华这次的讲话是在第十四章那些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耶和华这一次向亚伯兰说话是在亚伯兰和四王联军征战以后。当亚伯兰遇到威胁的时候，神就会向亚伯兰再次做出保证，要加强他的信心。说话的途径是什么呢？耶和华这一次是通过异象向亚伯兰讲话的。说话的内容又怎么样呢？神吩咐亚伯兰不要惧怕，因为他是亚伯兰的盾牌，他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他的。十五章的二到三节是亚伯兰的回应了。经文这么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亚伯兰向主耶和华指出了他没有亲生的儿子，他直接了当地说，我既无子。那这四个字呢，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去无儿子。这里的去和死亡是有关系的，就类似中文的去世。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了，耶和华，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仍然没有亲生的儿子。你给我什么礼物都是没有意思的，你的赏赐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呢？当亚伯兰听到耶和华应许要赏赐他的时候，就趁着机会表达心中的忧虑了。耶和华曾经应许过他会有许多后裔的，为什么现在他已经年近百岁了，仍然一个儿子都没有呢？他等得十分的焦急，因为时间无多了。他担心呢，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他仍然是没有后代的。第二节，正因为他是没有亲生的儿子，所以他就认为了承受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形容以利以谢是生在我家中的，那我们要小心呢，这并不是说他在亚伯兰的家中出生，只是说他是属于亚伯兰家中的一份子而已。到了十五章的四到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在说话，要向亚伯兰做出一些的保证了。耶和华听完亚伯兰的申诉，就立刻指出三件事。第一，以利以谢不会继承亚伯兰的产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这回应亚伯兰所说，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第二方面，亚伯兰一定会有自己的后代的。所以第四节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第三方面，亚伯兰后代的数目多得不可胜数。第五节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刚才我们看到了，为了让亚伯兰清楚明白这个应许，耶和华用了实物教学法把他领出去，让他一面看着天上的众星，一面听耶和华宣告这个伟大的应许。有学者就认为，这个地方领他走到外边是在异象当中进行的。那不管怎么样，迦南地的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晴空万里无云，夜间的天空特别的晴朗美丽，群星满布，光华灿烂，密密麻麻的排列在天空，显得格外的繁多。十五章六节，这个地方是亚伯兰和耶和华的回应了。经文这么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当亚伯兰听完耶和华那番话以后，他就信耶和华。毫无疑问的，这里的信的含义是可信的，找到安全感。就是说，亚伯兰对耶和华说话的回应是信靠、信赖。亚伯兰信靠耶和华，把自己的安全感建基于耶和华的话语之上。他深信神不管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会让这一切应验的，因为他有能力使所说的都应验。那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人解释信这个词的意思，人言为信，值得相信的人，他的话是信实可靠的。虽然耶和华应许了亚伯兰一定会有许多后裔，但是这个应许好像是迟迟都没有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兰仍然相信，总有一天，耶和华的应许会是实验的。那为什么亚伯兰有180度的转变，从埋怨、怀疑，而变为现在这样的信靠呢？为什么耶和华讲完第一节的话的时候，亚伯兰抗议、怀疑，但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亚伯兰却相信呢？ 那在这里呢，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交代的，所以我们也无法了解了。亚伯兰既然相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什么为这个词呢，可以有多种的意思，例如数算、计划和宣告。以此为他的义，可以翻译为把义存入他的户口，把义当作是属于他的。和合本呢，就把相同的结构翻译为算。耶和华因为亚伯兰信他，就算他为义，宣告他是义的。义这个词呢，起码有两种意思。第一就是伦理的意义了，这个是指人行为公正，以公平待人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法律的意义了，是指人满足了某种要求，就例如人遵守了法律，是为奉公守法的人，不被当作是有罪的，是个义人一样。那么义在这一节的重点，并不是说亚伯兰的行事为人是很公平、很慷慨、很慈怜呀，怎么样的好，这个是指着伦理方面的重点啊。那么这一节呢，其实是着重于律法方面的那个意义，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当他是满足了可以和他建立关系的要求了。当亚伯兰被耶和华称义以后呢，他和耶和华的关系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当中了。十五章的七到二十一节，这里是说到耶和华和亚伯兰另外一次的交谈了。十五章七节，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十八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接受亚伯兰的请求，并没有指责或是骂他信心不足，反而是借着立约的仪式向他提出保证，让他可以知道他一定可以得到这地为业的。那这个仪式的形式呢，是类似古中东君王赏赐地给臣仆的仪式。第九节，这个是一个保证仪式的准备。耶和华就吩咐亚伯兰准备一些动物，包括了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献祭的动物、飞鸟的。好了，十到十二节呢，就是这个保证仪式的开始了。耶和华吩咐亚伯兰预备了上述的动物，然后呢，亚伯兰就立刻照着办。这个就是亚伯兰生平的特征，无论事情的大小，他都是顺服耶和华的吩咐的。他跟着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方面呢，就是把取来的三种动物劈开，分成两半，但是那两只斑鸠和雏鸽却没有剖开，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体积太小了。第二方面呢，就是把已经劈开的肉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这个是第十节的记载。当亚伯兰把两行的肉排好了，忽然就来了贵客，有鸷鸟下来。亚伯兰吓走那些的鸷鸟，跟着就沉沉的睡了。在睡眠当中的经历又怎么样呢？亚伯兰熟睡，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他在梦境中发觉四周漆黑一片，让他感到恐慌的。接着到了十三以及十六节呢，这个就是保证仪式当中的应许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陶立敏就谈到这儿，下回的时间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继续下去。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与我立下永约的神，以马内利的神，若我忘记你的名，情愿我手忘记技巧，我怎能忘记你的名？不错，我相信呢，每一个真正跟从神的人，真正爱神的人，我们一定不会忘记神的名，神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名，他一定会呢把我们牢牢地放在他的心中的。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要学着怎样跟从神的脚踪，怎样跟从神的教导去生活，让我们要更爱神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你的话却长新。